今天很高兴能够回到这个中礼堂华人教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研究的成果。其实在开始之前，周牧师已经有介绍了，这个教会对我来讲也是感情很深呐，因为我们来了。Florida 是在2002年来的，所以其实是已经超过21年了。来的话，我们第一就是找个教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找到这个徐牧师在乌布里奇那个地方的一个中礼堂的华人教会，所以最先认识的就是徐牧师徐叔母啊，他20几年的交情实在是很难得了。那接下来当然很高兴看到说，从一个小小在铁路旁边的教会，能够到自己拥有这么好的敬拜的场所，确实是神很大的祝福了。所以很高兴大家能够有这么一个好的敬拜的场所。在我开始之前，我可能稍微简单介绍我自己了，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我大概是医生，所以讲一些医学有关的课题。实际上我的研究是从基础科学开始的，我是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那边拿了博士学位的，然后又在加州大学 UCLA 分校做博士后的研究，然后在美国好几个大学都有参与教学跟研究的工作，包括在 Houston 贝勒医学院，在Pennsylvania Penn State 的医学院等等。所以我做的工作早期是跟基础医学比较有关系的，就是说脑神经怎么样能够来传递信息，怎么样能够控制或者是说支配身体各种功能，包括说脑方面怎么样能够有记忆力，怎么能够控制其他身体的功能。所以早期的工作主要是着重于这些很基础的研究，脑细胞哪一种用来调控哪一方面的工作，还有这个脑细胞之间它们联系的管道是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到 New York 的 Subway， 觉得说这个 map 看起来很复杂，其实我们脑的这个 map， 这个脑神经的分布啊，不晓得是复杂了几千倍几万倍的，是要理清这个分布的路线图啊，是早期我工作的重点。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它的合成，它的分布以及线路图的分布情形。所以很早在基础医学方面，大概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的工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来了 FAU 以后我的重点是比较着重于临床方面的，怎么样能够把已经知道这些基础医学应用到脑神经方面一些疾病的防治跟治疗。那脑疾病通常有几个困难，第一就是脑疾病的治疗，很多药物的发展受到两个很大的挑战。第一个就是脑跟一般的身体的各部分算是有隔绝分开，一方面是保护脑自己不受外界的影响，但是这个也是造成药物使用方面的困扰，就是很多药都不能进入到脑里面的。所以很多药虽然发展的很成功，用在治疗各种包括癌症也好或者是等等，但是一旦要使用在脑的 tumor 或者脑疾病都失败，是因为它不能进入脑里面，有一个隔膜在里面。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就是 脑的控制很微妙的，这是神创造我们人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它的控制现在大家都很流行说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说多厉害多厉害，但是跟神的创造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脑的控制确实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每一个地方都控制得很好，你这个不能量太多，这个量不能太少，你这个活动不能太多，这个太少。举个例子来讲，好像说巴金氏这也是我有研究的部分，就是动的方面它就比较迟缓，比较慢一点，但是你如果说交往过程化，它就另外一种病叫做罕见症，就是刚好是相反的，它就是说动作平缓，这个手脚都随便乱动的哈，所以这每一样的控制都是这样的。那提到老人痴呆症，我想很多人都说哎呀，最近常常忘记这个忘记那个，也许已经有得到这个老人痴呆的这个症状，但是我想其实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要很正确的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得到Alzheimer 老人痴呆症不是那么容易的。实际上要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通常是要靠病理的结果，因为老人痴呆症在病理上有它的特殊的病理状况，就是有两个特征。但是一般的临床方面都是用这种所谓的cognitive function， 就是认知方面的功能来看这个人有没有记忆方面的问题。所以通常在临床方面所做的第一步是排除其他可能的原因，所以很可能会先去照 CT MRI 这些脑的影像，因为从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脑里面是不是有说到脑中风流血也好塞住也好，或者是有没有长脑瘤 tumor，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病状发生。先排除所有这些，因为这些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记忆力的问题，所以第一先要排除所有的可能性。所以一般来讲大概是会照MRI 来确定一般老人的脑都会缩小了，所以单单看到脑部的缩小并不能确定说那是老人痴呆症，因为一般年老的脑本来就会缩小的，这是因为脑的细胞每天都在退化都在死亡。所以以前的观念是认为人大概最多只能活到150岁，它是根据说每天有多少脑细胞退化，那人的脑细胞总共有多少，这样推算说到那时候就没有脑细胞了，所以生命的极限是大概150岁。但是现在当然科学已经证明说这个观念是错的，因为脑细胞跟其他的一样可以再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上的突破。因为有这个新的观念，所以现在药物的发展一方面是能够减少脑细胞的死亡或者退化，另一方面就是说能够 reverse， 把这个继续退化的把它反过来，能够增加脑细胞恢复以前的功能，就是叫做regeneration， 能够细胞再生。所以我实验室发明了几个药，就是有这两个功能，一方面就是能够防止细胞的死亡， 另外一面能够造成新细胞的再生。那怎么样能够判断这个患者是有他Alzheimer disease 的痴呆症？一般都是做这种 behavior， 就是认知方面的判断。通常老人痴呆症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象征就是新的东西容易忘掉，而且学习新的东西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学习困难度增加，这是第一个。好像说新的记忆容易忘掉，今天早上吃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到什么地方去，或者说今天有什么人来看我们，这些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一个开始有老人痴呆症征象的病者来讲，可能这方面就会有困难，不容易记起来说，哎，今天早上吃鸡蛋跟bacon， 或者是说吃西瓜等等，或者说哦，今天是张妈妈来看我们等等，这个可能就。那如果说有时候我开车子停在学校，一时记不起来到底是车子 park 在什么，这个我想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我自己也常常发生，不晓得停在前面还是停在旁边或者说钥匙放在什么地方，或者 cell phone 等等这些我想是不是那么重要。那学习新的东西，特别是说运用数学方面的也会有困难，这都是有早期巴金老人痴呆症的象征。另外就是orientation， 就是说现在是时间地点等等，这些 orientation 可能也会有偏差。个性方面也开始产生跟原来的你不一样，可能个性比较容易暴躁，本来是一个很温柔很 nice 的 person， 现在可能会觉得什么事情容易暴躁，或者说会有疑心 paranoid 的说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或者是有 hallucination， 就是有幻想，这些行为上的偏差有时会出现的。那等到比较严重到第二阶段的时候，这些现象都会更恶化的，甚至到日常生活可能就需要有种帮助的，好像穿衣服正反可能也搞不清楚，穿鞋子左右脚等等也不一定分得清楚，这些很小的生活细节，或者是说开支票怎么样 balance 都已经会有困难的。那到附近公园走一走要怎么样回家等等这些很熟悉本来都没问题的都开始有问题的，甚至到一些比较熟悉的脸孔都有困难分别或者认出来，这都已经是第二期的象征。那个性方面当然是更严重了，这个时候可能个性也会比较孤立，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比较 isolated， 而且是 lockout response 那对于这些paranoid 或者是hallucination 这些行为会更严重的。所以通常如果要照顾一个 Alzheimer 患者，一定要记得这个病患已经不是以前的他，所以我们不能用以前的他来衡量说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么不讲理，这么样容易生气，这么样等等，因为 他自己都不晓得了，所以你怪他的话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所以应该要体谅说这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那到第三期的话，那就是啊更严重了，这些情形都会恶化到一个程度，都需要人来帮他了，而且通常已经是啊不跟人打交道，偷偷 isolated 的关在房子里面，也没有啊什么 response， 亲人有的都已经认不出来了哦等等这些，所以通常临床方面的分析是透过这些来看这个Alzheimer 病患他严重或者是他的恶化的程度靠这些有一个叫做 mini mental test， 就是医生可能会给这个病患十个题目，一个题目好像说今天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今天是礼拜几等等，这个就是 time and place 这个 orientation 哦，看是病患答得出来答不出来，答对的话可能给你三分，或者你答一半的话给你两分一分等等这样，或者说拿了一个笔然后把它收下五分钟以后又拿出来看这个患者这个病患能不能认得出来说这个什么东西，就是短暂的memory 的 test， 或者是说让这一位病患做个简单的算式，从100减7变成93，然后再减7再减7减5遍，看你那个数目你大概答对了多少等等这样。那如果说30分是满分，一般如果你能够达到24分25分的话算是正常，那如果已经只剩下20分，可能是有早期 Alzheimer 的象征，如果只到15分可能是中度的，9分以下的算是比较重度的dementia， 就是记忆方面就差了很多了，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 mental test。 那这个有时候我会跟学生讲的，好像一些因为我有教那个resident 的志愿医师，我说你不能单单用我们美国的文化去考这些不是真正美国人的这些mental test。有时候他们问会问说，哦，你晓得美国的总统是谁，或者说今天是Wednesday 或者是 Monday 或者什么，我说这些人可能也不上班也没有什么，你问他的话不一定都回了正确的答案出来。那你如果考美国的一些常识的话，这些人可能有的是从中国来，有的可能从海地来的，等他们可能不见得说对美国的地理环境或者是政治人物等等熟悉的，所以我说应该要比较敏感一点，不要问这些比较有敏感的问题，就是一般的可能会比较正确一点。所以这是一般用来测量老人痴呆症怎么样被发现，怎么样恶化的程度。那老人痴呆症我讲过了，真正要确定其实是要有病理上来做确定的，因为老人痴呆症的脑跟一般人都不一样的，它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脑里面会有一堆一堆的我们叫做 neurotic，就是有一些这个中文不太容易翻，我就把它说是有一堆一堆的垃圾好了。这些垃圾啊，这 plaque 是这些脑细胞死了以后啊，一些蛋白质啊，一些其东西都会 搅在一起，就 一堆垃圾在那里，这是在细胞外面的。另外在细胞里面的话，本来脑里面的蛋白质会排列得很整齐的，但是如果说脑的蛋白质被破坏了以后，它好像就是一条绳子，就打了很多结，所以就叫 neurofibrillary tangle， 就是 tangle 在一起了，就只有这两个特征。那这两个特征一般你说用 MRI 啦，这些 imaging 都看不出来，一定要用脑的切片去看才看得出来。所以真正要确定是不是有老人痴呆症是要看这个的，所以不是说那么容易，好像我们一般讲的说哦，大概某某人可能就有老人痴呆症，不是那么简单的哈。从细胞的 level 来讲的话，老人痴呆症也有一个跟其他不一样的，就是刚才我讲了，我做基础研究的时候就要找出说这个脑细胞到底用哪一个化学分子来传递它的信息给另外一个脑细胞，或者给我们的 muscle 肌肉，或者给我们的身体的其他部分，这个我们叫做 neurotransmitter， 这些化学分子很重要的。其中如果说这个化学分子是用一个分子我们叫做 GABA 来讲，因为我是这个做的最多，这个我们就叫做 GABA 的脑细胞。如果说是 acetylcholine 这个叫做 acetylcholine 的细胞，或者是 dopamine， 我们就叫 dopamine 的细胞。最清楚的就是说在巴金氏他的脑细胞里面破坏最严重的就是那个叫做多巴胺，那个多巴胺的脑细胞。所以在巴金氏的脑里面已经最少 80% 的这个多巴胺多巴胺这个脑细胞已经没有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脑神所创造的有很大的这个 safety margin， 其实有很大的安全保障的。你如果剩下一半的多巴胺的脑细胞，这个人还是动作方面都是很正常的，一直到80%的多巴胺的脑细胞已经没有了，这个症状才会出来，手才会动，身体才会变得僵硬等这些巴金氏的症状才会出来的。那老人痴呆症呢也是一样的，但是他的脑细胞不是多巴胺的脑细胞，而是一种叫做 acetylcholine 这个脑细胞。那 acetylcholine 这个脑细胞在 Alzheimer 病患里面它只剩下了 10% 而已，就是说90%的 acetylcholine neuron 已经退化掉了。所以这是一个从细胞层次来看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因为这样，所以一些 tobacco 就是卖烟的公司啊，他们觉得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因为香烟里面的主要成分叫做 nicotine， 那这个 nicotine 它作用的是在一个受体，我们叫做 receptor， 这个受体用的就是跟这个 acetylcholine 用的是同一个受体的。所以就是 acetylcholine 要跟这个受体结合在一起，它才能够产生生理的活性出来的。同样这个 nicotine 也是用同一个受体，所以它的作用就是跟 acetylcholine 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 你可以用 nicotine 来刺激这个脑细胞，作用是跟 acetylcholine 一样的。所以这些烟草公司就鼓励说，吸烟的话对预防或者治疗 Alzheimer 有帮助有效，所以他就给一些 scientist 的做研究，看是不是真的这样。所以有些 scientist 就拿了他们的钱，然后来看说，哦， nicotine 是不是真的对脑细胞有保护的作用，能够增加他们的活性能。所以在细胞层次上面，是的，有些科学报告说 nicotine 可以保护这个脑细胞。但是后来更进一步检查的话，才发现说他们所用的这些 nicotine 的量啊，相当于一个抽烟的 smoker 一天要吸20包的香烟才能达到那个量。所以实际上来讲，是他们用了很高的这个 nicotine 来达到这个脑细胞保护的作用。所以这当然是后来大家就把这个觉得说是香烟公司一直要 promote 说吸烟对增加你的思考能力的，防止 Alzheimer 等等有效等等，这个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实际上你一个抽烟的人，你吸了那么多烟，早就可能得了肺癌死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科学上研究有时候要很小心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老人痴呆症，既然在细胞层次方面是 acetylcholine 的细胞死的最多，另外就是在病理方面有这两个特征，那到底到底这个 Alzheimer disease 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其实科学家一直想找出答案出来。一般我们研究脑疾病的都会从两方面来探讨。第一方面就是说跟基因有没有关系，因为很多疾病其实都是跟人的基因有关系的。第二就是跟环境的关系。所以老人痴呆症，第一是不是跟基因有关系的？确实科学家有找出了几个基因出来的，大概现在已经确定的最少有五个基因是可以直接产生脑人痴呆症的。这个跟其中一个蛋白质的分离有关系的。但是真正跟基因有关系的老人痴呆症的患者是少之又少的，可能只有不到1%的患者是真正是跟基因的突变所产生的。所以基因的突变产生 Alzheimer 对科学家来讲有一个方便的地方，我们可以用那个来产生动物模型来探讨疾病发生的原因等等。但是实际上在临床方面，有不到1%的老人痴呆患者是因为直接因为这些基因突变所引起的，99%以上不是的。那到底是什么？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在病理上这两个老人痴呆症的特征，一个是我把它称为是一个垃圾堆啊，就是 neurotic plaque。 这个 plaque 科学家就把它拿出来分析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垃圾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要知道是什么，也许这个就是造成细胞死亡的原因。分析结果当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蛋白质，我们称为是 APP。 另外呢， 也发现说，哎，里面也有Alumina 就是铝啊，就是我们很多家庭厨房里面都用铝的，不管是说 rice cooker 还是等等，都是铝器。所以有一阵子科学家就鼓励大家不要用Alumina的这个 cookware 在厨房里面，或者现在很多大概都是用stainless 不锈钢的哈，就是因为说也许铝 Alumina 慢慢积在脑里面也会产生这个变化。那第三方面有一位科学家我认识他在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他发现在一些老人 population 里面，很多如果说有 arthritis 啦，或者是等等这些常常服用anti-inflammatory， 就是能够抗就是免疫的药，这些人反而得到老人痴呆症的比例低。换句话说，老人痴呆症可能是因为脑里面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那后来加州大学我的母校也发现，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跟 stress 这个字有时候要翻不太容易，常常把它翻成是压力，但是可能也不单单是压力。不过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 stress， 一个人如果是经过 stress 的话，得到老人痴呆的比例会增高了。他查了很多例子，好像说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说有些需要长期照顾一些病者，这个照顾的人是每天都 under stress 的，所以得到Alzheimer 的比例会高一点。或者是这个家庭忽然有很大的变故发生，好像有些家庭突然发生了很大的车祸，或者说很大的变故家破人亡等等，母亲父亲受到很大的打击，或者是说早期我还当学生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隔壁宿舍里面传来了一些家属的哭声，原来他的儿子去碧潭游泳结果溺死了，这是很大的打击。很多这种情形，母亲父亲变成痴呆的可能性也增加的。那从动物的实验来看，如果你把一个小的 monkey 就是猴子跟一个又大又猛的大猴子放在一起的话，那个小的猴子就是生活在恐惧之下，结果是不单是学习能力偏差，而且生命都会短很多了，因为它是 under constant stress。 所以这个 stress 很重要的，这等一下我可能会提到stress 跟那个 Alzheimer 治疗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提到各种原因以后，我们就想说如果说单单是遗传，那就从遗传方面来着手，我们可以把这个基因怎么样改正等等等等。但是我已经讲过了，真正由遗传基因的突变引起的老人痴呆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可能不到1%。所以这个对大部分的 老人痴呆症并没有帮助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了，就是说从脑细胞的层次来看，退化最多的是叫做 acetylcholine 这个 neuron， 所以怎么样能够补充这个 acetylcholine 应该是可以有效的。这是从巴金氏的经验里面知道，巴金氏治疗方法到现在为止啊，最有效的还是补充那个多巴胺呐、啊，因为它是多巴胺是一个脑细胞的退化，所以多巴胺就少了。但是多巴胺本身它不能经过那个进入脑里面，所以要用它的前身，就是叫做多巴，这一个进入脑里面，它就改成转化为多巴胺哦。那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是gold standard， 算是主要治疗巴金氏的药物。所以对巴金氏来讲，早期治疗的都很有效的。所以 Alzheimer 的患者，既然是 acetylcholine 少，我们应该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补充，让 acetylcholine 量增加，应该就可以有效的。但实际上效果很有限的。虽然这样，目前在市面上所看到的 acetylcholine 的药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就是我刚才讲的增加这个 acetylcholine 这个量，用的药是什么？因为一个化学物质在身体里面通常是有合成跟分解这两个两个管道。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量增加，就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够来阻挡它的分解，它的量就会增加。所以 acetylcholine 它的分解是透过一个酵素叫做 acetylcholine esterase， 所以如果用一个药能够把这个分解的酵素把它阻挡的话，这个 acetylcholine 量就会增加哦。所以现在市面上用的最多的 Alzheimer 的药就是这一方面的药，阻挡 acetylcholine 分解的这个酵素能够把它 blocked， 把它阻挡住，但是效果还是很有限的。第二种就是脑细胞的死亡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过多的刺激会造成脑细胞的死亡。脑细胞里面主要的刺激的这个 transmitter 这个化学物质是叫做 glutamate。 glutamate 这个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吃 glutamate 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身体里面最多的氨基酸的一种了，而且是我们蛋白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氨基酸嘛。那我们通常使用这些味精呢这些 extract 里面就是 glutamate 就是 monosodium glutamate MSG 这个是 glutamate， 这个是脑里面很主要的刺激性的neurotransmitter。 但是过多的刺激会产生细胞的死亡这是细胞死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怎么样能够避免过多的刺激，就是能够把这个glutamate的跟受体之间把它割断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类的药，就是能够把glutamate跟受体之间这个 antagonist 把它阻断，所以第二类的药是这个。那最近大概一两个月有一个很大的 news 说 FDA 美国药物管理局已经通过了日本跟那个美国合作的一个新的药，他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药，可以治疗 Alzheimer's disease， 大家都很 exciting。 但是你如果详细来看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刚才提到了在 Alzheimer's 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arker， 一个特征，就是有一大堆热色在那边，热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一个蛋白质叫做 APP。 所以这个新的药是一种antibody， 是一种免疫体，它能够来作用在这个 APP 这个分子上面，所以能够把它破坏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些垃圾 清掉了所以这些 news media 就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对老人痴呆症的治疗来讲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但是如果你看详细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效用了，它只 improve 27% 而已啊，只增加功能大概只有27%，能够缓slow down 它那个 progression 大概说半年的时间了哈。那这个其实副作用很大的啦，副作用呢它可能会引起脑出血了，可以引起脑膨胀啊，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的这些用 antibody 治疗的在10年前就已经科学家都已经报告过了，但是在第三期实验的时候就停掉了，因为就是有这么大的危险性存在了。他现在只不过是把它稍微修改一下子，降低它的风险，他觉得这样一般的药物在药物管理局要批准之前就要考虑它的 efficacy， 它的药效跟 risk 跟它的冒险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因为没有什么好的药有一个可以有效来阻止它的退化，也应该可以用的，所以他们才 approve 的。那我实验室在过去10年里面，首先是发展了用来治疗巴金氏的，接下来是用来治疗 stroke 的，那最近是用来治疗老人痴呆症的。我们有几个药是相当unique， 是很特殊的，因为我们的药不单单能够 slow down 它的 progression， 能够避免脑细胞的退化，而且能够 reverse， 能够让脑细胞再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不是说脑细胞死了以后脑的功能就不能恢复了，我们的要能够让它有脑细胞再生，所以也能够恢复脑的功能。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的，其实自从干细胞被发现以后科学界对干细胞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潜能，我们各种疾病很可能靠着干细胞的应用能够得到解决。那干细胞的应用最成功的就是红血球、白血球，这是每天都会消耗的，所以身体里面都一直在制造的。那有些如果说制造的不够的话，就会产生贫血啦等等。所以有一些药，有两种药，一种叫做Apogen， 另外一种叫 Neupogen， 这都是用来帮忙脑细胞从干细胞转化成为红血球的细胞或者是白血球的细胞，这两种药。这个药其实都是我们台湾人发明的，所以发明的这个人是我一个朋友，是在 Amgen， 本来 Amgen 是由 UCLA 的教授出去开创出来的，就是靠这两个药成为美国很大的一个药厂。那另外一个大的 biotech 药厂叫 Genetics， 也是我以前工作的地方，跟我的母校 UC San Francisco 合作产生的。这两个是美国的 Biotech 的开始最成功的药厂。那这个 Genentech 它是制造人类的Insulin、Growth Hormone， 这些都是很直接可以应用在治疗糖尿病啊等等各方面的。那这个是以前我工作那个地方跟 UCSF 合作把那个基因制造出来以后才能应用的。所以这个 Neupogen 跟 Apogen 它能够成功的转化 stem cell 变成红细胞，同样的原理应该可以应用在脑细胞里面的。那通常科学家想找的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最原始的干细胞转化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细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理论上来讲，一个干细胞可以分化成为任何我们要的细胞，脑细胞也好，心脏的细胞也好，肌肉的细胞等等都可以的。但是要找到对的方法让它能够分化到你要的细胞，这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但是宇宙创造的神早就把这个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了，所以你不用去找，你只要用神所已经放在里面的这些机制、这些分子等等，它就可以把它换成。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的，我要用这个干细胞，用这个Neupogen 或者 Apogen 这个促进脑细促进干细胞能够分化的，把它换进脑里面。神已经把那个重要的怎么样能够转化成为脑细胞的那些东西都放在脑里面了，它自然能够产生脑细胞出来了。所以我用这种方法去，结果证明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在巴金斯的药发展，我们就用动物模型来做，很简单的动物我们可以产生巴金斯的模型出来，打进这个药进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哎，多巴胺的这个脑细胞啊，量增加了，它的功能增加了，确实是，跟我们所预期的一样，很让我们很兴奋。所以接下来我们在人体方面，我跟米歇斯特医院这边有一个医生合作，证明说哦，在人体方面也很有效的，增加功能达到61%。所以这个就我跟这个医生两个共同得到了这个 FDA 颁发的这个 patent 给我们的，这是第一个我们拿到了。后来我们用同样的原理在脑中风里面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效果。脑中风一般可以分成就是脑溢血出血的或者是阻塞的 ischemic， 这个我们用的是这种脑阻塞的，就血管阻塞的中风，因为85%的中风是属于这种血管阻塞的中风，用这个来做模型来看，同样的效果是很好。所以这个我们呢连续得了好几个专利 patent 都是这样。那 Alzheimer 呢，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药，一个是这个来用干细胞让它分化成为脑细胞的，就是跟巴金氏跟脑中风用的是同一个药，效果还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除了说我们来看它脑细胞的保护的作用以外，我们来看它脑细胞再生的程度，接下来我们看behavior 就是行为方面功能方面的进展。所以这个是 整体来看效果都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拿了这个方面的专利 patent， 所以现在这些都已经转移给 biotech 的公司，他们都正在进一步做临床方面的工作，希望说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真正应用在临床方面。所以我想我很快的把这个结束，接下来就是说除了药物的治疗以外，对老人痴呆症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其实药物治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刚才提过了，真正老人痴呆症发生的原因我们不清楚，但是有很多迹象证明说 stress 是很重要的一个 factor， 怎么样能够控制 stress 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stress 怎么样控制，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有不同的方法来控制各种不一样的 stress， 也有专门的书，甚至在日本哦，有看到报道，也有专门的这些地方让你能够来control 你的 stress。 你要在那边大哭大闹也可以，你要在那边尽量boxing 或者尽量打或者什么，反正就是让你的 stress 能够发泄，也有那些地方让你去做了。所以这个每个人控制 stress 的方法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的福分，因为我们所信的基督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讲得很清楚的，天空的飞鸟，野地的花草，不种不收，神照样让他们活得很好的，何况是我们的人。所以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来忧虑的，因为我们这些 stress 很多可能是为了生活的忧虑，可能是为了我们身体安危的忧虑，可能是为我们工作求学各方面的忧虑，也可能为一些莫名其妙的恐惧在忧虑。不管你的 stress 的来源是什么，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生活的忧虑刚才我讲的，吃什么穿什么不用忧虑了，这些微小的麻雀花草神都已经照顾了，何况是神眼中最宝贵的我们，我们当然不用忧愁什么的。而且神也告诉我们，一天的忧愁一天就过了，我们不要把忧愁带到明天去了。那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为了工作几乎忙得都没时间做其他的，这个担子好重啊，都有点担不起来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让你得安息。我们是有何等的福分，我们可以把这个担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的担子是轻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他又告诉我们，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一般的平安，是超乎一般所想象的平安，是真正的 shalom， 是真正的平安。所以对于我们有福分的主内的兄弟姐妹，要 manage stress 很简单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的答案了，我们只要把它带到耶稣面前，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stress 放下来。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头脑告诉我们这样做，但实际上我们常常做不到的，我们常常还是背着重担啊。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农夫背着重担要往市集，就是 market 去卖他的农产品。那有一个人开了一个 pickup 经过，他就停下来，好心说：“哎呀，老伯父啊，你可以上我车子，我可以顺便载你到那个 market 那个地方，farmers market 那边去了。”所以这个老头就很感激了，就把那个单子，然后就站在那个车上。但是那个司机看他怎么还是背着重担呢、啊？不把那个担子放在那个创客上面呢、啊？那这个老农夫呢，他就很不好意思说：“哎呀，你已经载我了，我还要把重担再放下来，是太麻烦了。”所以他不晓得说，他可以把重担卸下来，在那个卡车上面的，但是他还是背着，因为他没有全部放心交托给他。有一首台语的歌曲啊，我很喜欢的，这也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这首台语的歌曲啊，叫《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最好朋友就是耶稣。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哎呀，里面那歌词啊，确实很感动我的心。我不能用普通话、用国语描述出来的。他的大意是这样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啊，担当罪过与烦恼，罪过与烦恼。真正我们大有福气，因为我们样样都可以向他讨。心刚常常失去平安。还有心肝，这个就是比我们国语讲的心呐、啊、来得更密切。心肝常常失去平安呐、啊，刀刀跨入干枯时啊，就是一再的在烦恼这些艰苦的事情啊。接下来他说什么？都是因为拢是对咱。对主没有亲近，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主没有深深的相信、啊、没有放心交托给他。你如果用台语唱出来的话，确实是会很感动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么一位好的朋友，什么都可以向他讨的，有什么重担都可以在他里面卸下来的。所以要来啊整理这个 stress，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大的福分。耶稣已经答应我们了，耶稣已经把这个秘诀告诉我们了。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单单用脑去想，更重要的是去做，Just do it。 我想我们就没有这个重担，就没有这个 stress， 这是第一点。另外对 Alzheimer 治疗的一个方法，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我想大家可能都是好运动运动，但是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我一个朋友啊、大概两年前，我们刚好是被受邀到 Mexico 城给有一个很大的科学研讨会，在那里呢就跟我讲他的研究，就是专门做这个运动跟老人痴呆症的关系。 他的实验室也是在加州大学也蛮有名的一个实验室，他们的结论很简单的，他们从美国各地的 YMCA YWCA 这些参加运动的老人做统计，好几千个人的，他们发现这些通常有做运动的人啊，脑部所产生的一些生长激素，就是英文的话我们叫做 BDNF， 就是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就是脑生长激素，这些量就增加的。换句话说，就是说有运动的人啊，身体里面自然会产生这些生长激素出来，生长激素可以让脑细胞活得更健康，而且活得更久。所以根据这个统计，他发现说运动对于老人痴呆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啊，而且是有科学根据的，它主要就是来测这个 BDNF 这个量的啊。所以我想在座的各位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经常保持运动，运动不一定就是要很激烈的运动，你即使在你的社区里面一天走个半小时也可以，或者是你到mall 里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热，有时候你到 mall 里面也好，里面绕个三四圈每天都这样的话，我想对你的脑的保护有帮助的。第三个，这也是可能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饮食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讲，大概医生或者科学家都会告诉你们，就是这个 pyramid， 就是这个食物啊，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啊。那这个 pyramid 最上面的，当然就是这些大鱼大肉，最好就不要吃了哈。这些steak 等等，这些 hamburger 这些，下面呢就是蔬菜水果这些哈，这一个金字塔上面进去的。那我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说这个营养方面也蛮重要呢？在老人痴呆症几个基因里面，有的是直接跟老人痴呆症有关系，就说你有这个突变的话，你就会得老人，这就直接的联系的啊。这个有三种四种是已经科学家很确定的，其中有一种就是有一个 protein 叫做 APP， 这一个中间如果有突变的话，就会产生老人痴呆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蛋白质啊 ，protein， 在另外一种病啊，叫做当心肿，就是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有发育上的问题，而且是视力方面的人就当心肿，可能中文翻译成唐氏呀。这种一般人就是有一个chromosome 染色体是配有两个，但是这个有三个，那这个染色体刚好就是跟这个蛋白质有关系的染色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蛋白质的突变跟那个有关系的但是另外有一个mutation 哈，突变呐，因为我的国语讲的不好了。我去中国大陆演讲的时候啊，他们都会有人我第一次去中国演讲，那个时候全美国啊，可能算是我是最早的一个教授去美国演讲，1980年呢，中国刚开放了，那时候不晓得怎么样，他们就找到我要去演讲，我那个时候在北美医学院的，那请我去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那一位老教授是留美的，很早留美韩战的时候，可能因为爱国的关系，他就回中国去了。 但是他的太太没有跟他回去了。他的太太后来才知道，是说我在贝勒的一个同事，是一个医生，他可能知道我在脑科方面研究的有些成果，所以可能是向他们汇报。所以我是第一个去中国、美国去的教授。去的时候，我可能有跟你们讲，哎呀，那个时候的中国跟现在当能比。他们带我到那个广州东方宾馆，可能你们都没听过，那个时候算是全广州唯一招待外宾最好的一个宾馆，就像我们台北的圆山大饭店一样，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而且那个时候连当地的所谓领袖主管都蹦到那个宾馆里面的，他那个大学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中山大学校长只送我到宾馆里面，但是他不能跟我在里面消费。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不跟外宾在一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去那边讲，通常他们都会笑我说讲的话就是台湾国语，那确实是这样，因为从小就我是台湾南部啊，南部人的讲的国语就是不像说台北就比较像标准的北京话一样啊呀。所以这个唐氏的这个疾病跟那个老人痴呆症是有很大的关联。那其中有一个基因呐、是跟直接的老人痴呆症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有其中有一个我们叫做 apolipoprotein E4， 如果有这个蛋白质的话，那增加老人痴呆症的比例啊会高出4倍，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那这个蛋白质是做什么？是输送这些油脂的东西啊，就是 cholesterol 啊或者 lipid 方面这些油脂。所以我说吃太多油脂可能这个顶尖的这个 pyramid 顶尖的这个油脂的东西尽量少吃，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这些垃圾里面很多都是这些东西，有这个 apolipoprotein E4 带进去的这些杂物在里面的所以这是为什么饮食方面也能够控制老人痴呆症的。所以我想我今天就是很紧要的把老人痴呆症的一些症状可能的原因，然后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特征来找出治疗的方法。接下来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疾病？我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确实是有很大的福气，因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stress， 对我们来讲，应该我们要从主耶稣基督得到一个秘方啊。这是家传秘方啊，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一个家传秘方，我们要好好保持它，好好用它。好，谢谢。
教授非常感谢哈，我真是非常受益哈，因为我先生他是得了那个 autoimmune 的 disease， 所以他的脑袋呢他有损伤，他有那个 Alzheimer disease 的这种症状，但是不能确定，因为医生也没有让他做这个检查。所以我刚刚听到你讲这个acetylcholine 这个脑细胞如果是只有10%，就是像那个 Alzheimer disease 的话，这个就是我怎么能够让医生给他测一下这个 acetylcholine 这个 level， 他的脑袋里是不是怎么来检测他呢？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要怎么样测这个 acetylcholine 脑细胞的量多少？实际上现在是没有什么方法的，除非啦，是从脑里面把那个脑抽出一部分出来了。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我讲的，就是要用病理检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做动物实验当然很简单啦，因为动物的话，我们做完实验或者说怀疑脑细胞哪一种脑细胞多，哪一种脑细胞少，我们是可以用染色的方法，因为 acetylcholine 脑细胞它有一个很特别的 marker， 就是它合成的酵素，我们叫做 choline acetyltransferase。如果说有那个东西的话，就是表示说那一个是acetylcholine 的脑细胞。但是要染色的话，就是要把那个脑片啊切片，然后才能够经过那个染色的方法去看的。所以一般来讲对于人的脑，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了呀。
那还有会不会就是可以他吃一些增加 acetylcholine， 然后来观察他的clinical 的那个表现，来看看是不是？
对，我想应该李先生的医生会考虑到这一点才对的，因为如果说
他没有考虑到这个，我们现在
可以向他提醒一下，因为这是治疗 Alzheimer's disease 很普遍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因为那个医生没有给他诊断是 Alzheimer's disease，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讲到，就是这个 Alzheimer's disease 它这个诊断是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叫做 beta。Amyloid protein 是吧？
对。
那这个 protein 你最先进的这个检测方法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可以通过检测血液啊，或者怎么来看他的这个就是脑袋里有没有 beta amyloid protein 呢？
同样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通常就是要检查这个 A beta amyloid 的这些 plaque 或者是它的聚集物 aggregate。一般也都是用染色的方法来做的了那这个都是要做脑片的切片的。一般来讲临床是不能做这样做的了呀。
OK，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他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说 Alzheimer 看起来好像说很多人说很简单的临床方面可以说这个人有没有 Alzheimer， 实际上是很困难，真正要确定其实是要做脑切片的，这通常是已经是
另外还有一个吴教授，刚刚您讲了，就是有一些就是现在正在研究的这个新药，可以就是干细胞的这些新药，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在 clinical 类，像我先生那种，是不是可以qualify to test 这种干细胞的治疗呢？
这有可能啊，但是。每一种药做 clinical trial 的时候啊，这些药厂或者是临床中心有时候会对外公开征收一些患者愿意参与这些临床实验的了啊。但是这个不是说一般的医院都有的，一般来讲都是在比较有名的大学的研究中心里面才有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好像是美国国家卫生局，就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那里面有一个研究机构，像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ing 或者是NINDS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 这些单位他们可能就会有这些信息，说有哪一种新药现在已经开始做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因为这个临床实验时间有时候还蛮长的，不是说一下子一个药觉得很有效，也许就可以用来做临床，没有，它一定要经过第一期的临床实验、第二期的临床实验、第三期的临床实验，然后才会通过的。 而且这个通常来讲都不是我们一般大学啊研究机构能够负担的，因为这些都是啊经费来讲都是可能好几亿美金的呀。
非常感谢吴教授的这个 information 啊，也许我可以到那个 NIH 去问一下，谢谢。
好，我很好奇两个问题哈，一个是啊。
这个我本身没有去查考是不是有这方面一个统计的数据的哈，啊，但是我是觉得在一般的医院里面都有牧师啊，啊，但是是不是有那个统计数据？我就不太清楚了啊，所以这个问题我对对对，其实我提到这个 stress 有时候很难用中文表达出来，压力只是其中一个，忧虑 worry 这当然是啊，一个压力的一部分呐，啊，啊，忧虑其实也是我们心里的重担呐，哈。那刚才我讲的这个 stress， 其实我是啊，只讲到身体方面的 stress 了，哈。其实从细胞的层次来讲呢，这个 stress 也是很重要的了，因为细胞的死亡啊。通常是分成两方面的，一种就是啊，我们叫做 necrosis， 另外一个叫做 apoptosis。necrosis 就是说细胞，那如果说啊，好像说脑中风以后，它细胞因为就是啊，这些能量都没有了，所以这些 ion 这些离子的浓度。就没办法维持平衡，所以水就会跑到细胞里面去，所以细胞就会一直膨胀，然后就会破裂掉，这一种叫做 necrosis 一般。那另外一种细胞死亡就叫做 apoptosis， 是一种有计划的死亡，或者是算是自杀性的死亡。那这个是 reversible， 这是可以啊把它救回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所发展的药都是针对怎么样把这些啊、没有死但是已经 program 要死的这些细胞把它拯救回来啊。那所谓的 stress 啊，如果说身体里面细胞层次方面的 stress， 好像说我们的营养不够，能量不够，或者是说我们的啊、hormone 太高或者太低，这些都是 stress 的啊。这些都可以引来细胞说他为了顾全大局，所以他要自己死，所以我们叫做自杀性的死亡啊。这些细胞层次方面的 stress 啊，其实跟身体的 stress 也是有关系的啊。因为你身体有 stress 的话，它有时候也是会分泌不同的，好像说我们看到前面有一只老虎来，我们马上身体就分泌了一个norepinephrine 这些来让我们血管膨胀，心跳加快，为了就是赶快要逃或者什么这些，但是这个就会对身体的其他部分产生压力的啊。所以这个 stress 不单单是有身体方面我们个人所感觉到的 stress， 在细胞层次方面它也会感到 stress 的。所以这两方面都要考虑在一起的呀。
所以我可以理解是说，灵魂体事实上是一切健康，就要理解。
应该是可以的。走火入魔，我想有关系啊。就说如果你觉得对一样东西很执着，然后就是一直往里面一直转一直转的话，但是跑不出来，那可能就是走火入魔。但是这个可能也是会造成 stress 的一个原因呢。